你说的不错，现在再忠诚的人也不会甘心做岳飞的。但你略微小看了裴影，如果真的派人装成毛正义的手下杀人灭口，八成是会被识破的。要我看，你去实施前半段的计划，后面的交给我吧。
看来您对吴培影的评价很高啊。
是啊，培影是一个少见的商业天才，特别是在投资方面。如果毛正义真正的重用他，不需要什么邪门歪道，一样能发。让您这么一说，我都没信心了，他能轻易的上钩吗？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弱点，裴影自己说毛正义对他有知遇之恩，实际上他现在真是怀才不遇呀。表面上他充满商人的精明，但在骨子里他是个读书人。
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您对吴佩影的了解当然要比别人深得多，既然您说没问题，我就放心了。
那最好啊，我估计裴影在北京起码要待上几个星期，不要着急动手，给他一个四处碰壁的机会。
顾全志为自己倒上了茶，
茶已经喝到第二泡，咱们也该谈谈正事儿了。
正事儿？
亨涛不解的看了刘楠一眼。
还没谈到正事儿吗？
就我跟他说了。
说吧。
猴子，15%的常青藤换你5%的东星怎么样？
啊？什么意思？
这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能想清楚原因的。
顾全志笑眯眯的品着茶，耐心的等着年轻人答复。小一个钟头的沉默过后，侯龙涛抬起了头。
顾叔叔，麻烦您把必要的手续合同准备好吧，我随时可以签约。
好啊，三泡茶已过，再喝也无味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三人起身来到茶楼外，也不用告什么别，反正何龙涛晚上还要见刘楠，两辆奔驰朝不同的方向开去了。就现在而言，15%的常青藤的价值要远远超过5%的东星，哪怕是把刘楠白得的那5%也算上，还是有几亿的差价。顾全志那样的商场老油条为什么会做这种交易呢？郝龙涛已经把其中的原因想得很清楚了，对方是看中了东星大好的前途和无限的市场潜力，但这只是原因之一。证券和房地产是两个极不稳定的行业，获利大，风险更大，与其说是投资，不如说是投机。再精明的人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出错，一旦投机出错，那绝对是会伤筋动骨的。想当初中国第二大富豪杨斌放弃了自己发家的事业，改为在金融市场上投机，最终走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。眼下如果能顺利的除掉毛正义，常青藤的下一个目标一定就是上海滩了。没有了上海地产的阻挠，按理说应该是无往而不利的，但世事难料，投入就是超级的大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全军覆没。正由于此，顾全志急需为自己找到一根结实的保险绳，而东兴所能提供的就是一项风险几乎为零的实业。
第83章，忠诚测试上。与昨天晚上一样，还是一群人开大会，不过地点换成了东兴在光大大厦里租的会议室。除了七个股东之外，还有田东华，区里给东兴派来的党委书记谭辉和记录会议内容的小秘书。
秦皇岛的事儿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
何龙涛是总裁，自然坐在主座了。
知道。哦，听说了。那好，东华， 把你的谈判纲领说一下吧。
好，其实很简单，重要的是双方都会有利润，但秦皇岛方面完全是坐享其成，我觉得四六分成是咱们可以接受的下限，也就是以799元的价格出售给对方。当然了，谈判时要尽量将售价提高，这如果能再加三分利，咱们可以把运输的责任承担下来。
你这是专为秦皇岛制定的战略，还是今后全以此为准呢？
全以此为准。
何龙涛点了点头。
那谈判的内容，特别是成交价格，需要对外保密啊。
那是一定的，但秦皇岛是咱们第一个北京之后的大客户，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点 discount， 头10万套，在成交价上减去5分利，而且他们每介绍一个大客户，就可以再 discount price 购买10万套。
最后那半条可以适用于任何城市。
好的，
这一点田东华也想到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说。
如果他们说死了也不接受咱们的报价怎么办？
文龙是东兴挂名的副总经理，
所以开始时要报价高啊，28或者37，然后再一分一分的跟他们抠。
这我还不知道吗？我问的就是底线，是不是55分账更合适？
底价定了就不能降了，46已经是很大方了，他们只不过是举举手通过这个决议罢了，没有理由平分利润的，不接受就拉倒。
何龙涛说得很坚决。
其实林总的担心也有道理，但46确实是比较公平的价格，应该可以接受的。
田东华的话在意思上和老板没有区别，但语气却平缓很多，毫无何龙涛那种教训人的味道。文龙还想说什么，可何龙涛没给他机会。
价格的问题就这么定了，还有其他的意向吗？
除了要定下派谁去，没有别的事儿了。
我去。
这回轮到文龙不给何龙涛机会了。
何
龙涛就像是听到了什么特别有趣或者特别愚蠢的事情一样，大笑了去了。
你要去？怎么了？
文龙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不悦的神情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这次又不是去旅游，是谈生意，而且还是大生意。你去啊，我可不放心。
谈生意怎么了？华哥把什么都交代清楚了，我照做就是。
这谈判呢，是要随机应变的。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北京待着吧。
你什么意思呀？
文龙的声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。
没什么意思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啊？
我没去过秦皇岛。
那就自己掏钱去玩玩，老是这样又不是没子儿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想嚣张一下罢了，有市长哈着那多威风，是不是？
我
看来是被说中了，文龙的脸都涨红了。
我就是想为公司出点力，怎么就不可以呢？
当然可以了，但也要。猴子，
武大叫了一声，但为时已晚，何龙涛的话已出口了。
量力而为呀。
你是说我没能耐？
文龙猛地站了起来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不是说你没本事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从小办事儿就不牢靠，说话又没谱，不知道搞砸过多少事儿。这种上亿的生意，我是说什么也不敢让你主持的。
我搞砸过什么呀？
不说也罢。
少来这套，你还说说吧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的脸已经丢得差不多了，你不妨就再踩我几脚。
算了，文龙。
刘楠拉了文龙的袖子一把。
别。
文龙一甩胳膊。
咱们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不能就这么胡乱被讥讽一顿。 骂我行，拿出真凭实据来。
好，是你非要我说的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喉咙汤有点受不了文龙这种无理取闹了。
远的就不提了，光说近的。你今天干什么来着？
我干什么了？
老曾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卖给他的那个花瓶是假的。要不是我及时补救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条线就断了。你说你是怎么办的事？
我怎么会知道那是假货呀？
你从哪儿弄来的？
一个朋友那儿啊。
你的那些狐朋狗友没一个办正经事儿的，你连五万块钱的事儿都搞不定，我怎么敢让你去做大买卖？
操！文龙一把将大壮宇推出老远，怒气冲冲的转身就走。
文龙，文龙！
二德子跟着站了起来。
不要拦他，让他出去冷静冷静。
小二十年的兄弟，吵吵闹闹是免不了的，但像今天这种大爆发还是头一回。大胖他们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。
侯总，林总本意并不坏啊。
最后还是田东华出来打圆场。
这是公司的最高层会议，又不是在砍山打屁，他这么胡闹成何体统啊。
何龙汤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。
好了，东华，下星期二麻烦你跑一趟吧。
好的，不过我想让林总跟我一起去。
随便你了，但你记住了，一切都要由你拿主意。
我知道。
还有，最好能让他们接受咱们旅游团的方案。
嗯，我尽力。
那就到这儿吧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。
对了，明天我要陪我爷爷奶奶去深圳玩，大约一个星期，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儿就别找我了。
死猴子，这儿三个男的，你叫谁爷爷啊？一架飞机的公务舱里，刘楠拿喉咙涛打着岔。
喊我呗，我叫了丫小十年四哥了，也该让我占上便宜了。
二德子从后面一排座位探出了脑袋。
嘿，那我呢？
马脸也不甘落后。
我也叫了小十年了。哼，你们他妈呀就没点正经的。
任倩瑶虽然不大明白男人们在说什么，但看喉咙他的心情好像不错，也壮着胆子开起了他的玩笑。
那光有爷爷不好吧，就我一个女人，是不是可以让我当奶奶呢？
说实话他已经被惯坏了。喉咙他没有说话，慢慢的扭过头皱着眉，冷冰冰地看了一眼貌似广末凉子的美女。任倩瑶立刻像受了委屈一样抱住了男人的胳膊，撅着小嘴儿，她还是从骨子里畏惧这个男人。
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
不是，不是主人。
女人把头枕到了喉咙涛的肩膀上，在他的脖颈上亲吻起来。飞机降落之后，喉咙涛一行五人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坐机场大巴去候机楼，因为有辆面包车在停机坪上等他们。
侯先生，我是吕市长的秘书陈东，吕市长和洪书记已经让人准备工作餐了，我先送几位去饭店休息，晚上六点我会再去接几位的。
一个面色白净的年轻人拉开了面包车的车门。秦皇岛不愧是海滨城市，空气比北京的要清新不少，天空的颜色也很好，不像北京老是灰蒙蒙的。
侯先生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呀？连周末都不休息。
陈秘书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，回过头来给大家发着烟。
哦，主要是除了生意，我还有重要事情要跟吕市长和洪书记谈。当然了，陈秘书的帮忙也不能少啊。
喉咙汤笑着接过了烟。
林总还生气呢。
星期二在飞往秦皇岛的班机上，田东华看文龙的脸色不太好，估计他还是在为上个星期开会的事儿赌气。
别总啊总的，叫文龙就行了。
文龙看着窗外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你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，侯总也是希望你能越来越适应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呀。狗屁，他要真是想教我，好好的说不行啊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当着大家让我下不来台了，不光是我，我们哥几个里除了三哥都被他损遍了。
很明显文龙是一肚子的怨气。
没有这么严重吧，我听说侯总是很讲义气的，他不是把公司都分给你们了吗？一年1500万呢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唉，文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
他每年净了3亿，这辈子也花不完呢。施以恩惠的感觉比自己独吞可要强多了。文龙，你这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们之间的事儿你知道的太少了，我跟你说说吧。从小啊，他就是我们里面最精的，别看我三哥是美国大学毕业，学校还比他的好，但真论心计啊，我三哥还差点儿。那又怎么了？每个团体里总会有一两个是比较出众的。侯总本身是很有头脑的，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呀。那你听没听说过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呢？不瞒你说，最早我们哥几个是8个，我是老八，上面是有一个7个的。哦，是吗？
田东华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。
为什么现在只有7个人呢？8、9年前吧，我四哥喜欢上一个妞，可我7个也喜欢他。要我说呀，漂亮姑娘多的是，犯不着为一个女人伤了兄弟感情。但他们俩呀都是花匠，你也能猜到了，都不愿意放手。俩人就说好了，公平竞争，让那女的自己选，不论她选了谁，另一个都不会记仇。结果呢，我7个胜出了。侯总报复了？一开始倒没有，3个月后啊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联合了大哥和6哥，愣是把7哥逼得走投无路，要远下广东。哦，这样啊。
田东华突然想起他们几个在聊天的时候确实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，只是并没有明确地说那个男人是谁，而且言语中还有颇有鄙夷的味道。
那个女的现在是侯总的一个情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文龙好像突然提高了警觉，眯起了眼睛。
是谁告诉你的？哦，我跟侯总和刘总吃饭的时候听他们提过一句。哦，什么情人呢？那种拒绝过我4哥的女人能有好？她呀只是个性奴，天天被弄得半死不活的。那要是侯总真的做得不对，这当初其他兄弟就没有替你7哥说话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大哥和6哥不知道为什么是站在4哥这一边的。那其他人呢？那时候3哥已经在美国了，不明真相，没有发言权。你也看见了，我5哥呀成天就大大咧咧，浑浑噩噩的。他小时候就那样，什么也不上心。我2哥是根墙头草，你说他会为7哥说话吗？
文龙的描述完全符合这几个人在田东华心中的形象。
那你呢？我是老小，说话没分量。就算这样，我还真帮7哥说了几句好话，要不然啊，我7哥想完好无损的离开北京都难呢。他走的那天，除了他家里人，就我一个人去送站了。7哥临上火车之前跟我说了一番话，现在想来呀还真是挺有道理的。他说了什么呀？他说4哥这个人不值得掏心窝子。
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四哥容不得身边有比他自己更强的人。他之所以会和我们混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他出色。实际上他是非常看不起我们的。这话有点太极端了吧。当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还为四哥辩解来着。可现在看来，然而他妈的真是看……
文冷突然住嘴了。
怎么了？
天东华估计文冷是一时激愤，才跟自己说的这么多的，现在可能是有所顾虑了。
你放心，这是咱俩私下聊天，我不会跟旁人提起的。这起初啊还没什么，但自从他从美国回来之后，横竖看我不顺眼，我怎么说话怎么走路，交什么样的朋友找何种女人，他都能挑出点毛病来。